我们本来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啊，本来是应该要念诵这个维持三十颂，不过我想或许我们就不念，自己大家自己念好了。我们还是争取一点时间，我们快一点的话，可以把尽快的把卷三的把它学习完毕。那请看这个116页啊，我们应该是在第四行。我们目前这个段落呢，仍然是五个经论上的证据来证明有阿赖耶识，有第八识。那同时呢，还有十个在正理上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经的证据的当中。那这一些引用的寄送啊，都是很重要，但是并不难的。整个阿赖耶识第八识的比较重要的内涵呢，它的重要的观点呢，我们都讲解的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第五行呢，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甚则我开始这样。这个颂文也不是并没有什么复杂。那就第八识为什么它被叫做阿赖耶识呢？我们都已经知道第八识的名称有很多啊，就不同的角度。本来呢，第八识的这个志向是阿赖耶识，它的因相是一切种子识，它的果相是异熟识。那这个地方呢，是说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识，所以这个地方照理说讲一切种子识是它的因相，但是这个是指的是说像色常诸法的种子啊，是这个意思的。那他这个我们陈维士顿自己有解释啊，他的解释就是由此啊，本是呢具诸种子，故能色常诸杂染法，依师建立阿赖耶名。啊，因为第八识啊，也就是阿赖耶这个地方，建立阿赖耶的名字啊，原因就我们都知道，就是阿赖第八识里面呢，含藏了许许多多的种子，是这样的。而这些种子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种子跟这个它的现行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我们都知道。那因为第八识呢里面含藏了这么多种子，所以它可以摄藏，这里讲的摄藏诸杂染法。那么这个杂染法并不是字面上这样的意思，说它是这个杂染法藏在阿赖耶识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的种子。这一切法的一切，这里当然指的是杂染法，他们的种子是藏在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他们是由他们的种子遇到缘之后呢，当然会变现出来，会产生出来，是这个意思的。那么根据这个意思来说呢，阿赖耶识色常这里讲了诸杂染法。那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要意识到，或者要警觉到，或者要敏感到这个阿赖耶识跟一切诸法之间的关系啊。正如我们上一次还是上次也有讲啊，并不是直接由阿赖耶识去产生一切诸法。那即便是文字上说呢，它是它的因啊，就阿赖耶识是一切诸法的因啊，可是绝对不能用字面上这样去理解它。我们上次有说过，这阿赖耶识不是大梵天，不是这个外道西方宗教讲的这个造物主等等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们佛教所要反对的。那么唯识学不可能自己违反了自己的见解，或违反了根本的立场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它之间的一个转折关系，是由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来负责升起这个一切的诸杂染法。那所以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这个接下来这一行，非如圣性转为大等，就是这一句，就是这句话，这个阿拉耶识里面的含藏的种子啊，即便是这些种子呢，都要依赖缘，具备了缘啊，然后它才能够产生这些杂染法的活动。那么杂染法主要的其实就是七转世，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种子产生现行的作用啊，不是非如圣性转为大等。这个圣性这个东西呢，是僧伽派，印度的宗教哲学里面有一个派啊，很重要的一个派，叫做僧伽派，桑卡。那么桑卡这个派呢，这个字面上它的这个桑卡这个字啊，就是我们又翻译为数论，数目字的数，数目字的数，叫做数论派，是这样的。那数论派的见解呢，有不少地方表面上看起来还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啊，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见解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在我们的藏经里面竟然有一部著作，古代的时候翻译啊，可能被误当作是佛教的。这部论是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有一部这样的论？这一部论的名字叫做《金七十论》，黄金的金，金银铜铁的金，《金七十论》竟然被编到大藏经里面去。那《金七十论》呢？为什么叫七十？因为刚刚讲，僧伽派有一个根本的著作，这个著作也是颂文，里面有七十几个颂。有七十几个颂文啊，每一个颂就是一样，像这样子，是就我们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一样五个字，四个五个字合起来这样的哈、哦。那总而是这个是他根本的论点。那正如我刚刚讲的，这个根本就是不是佛教的啊、哦，就刚刚讲叫做金七十论啊、哦。那里面的见解呢，主要的见解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说。他说整个宇宙世间的原理啊，原则啊，叫做25个原则，所以也被所以这个观点也被叫做25谛或者25明谛、那总之就25个呢，而且这25个不是彼此不是等同的，也不是地位相同的，最重要的有三个，这三个说真的不客气讲，还真有点像西方宗教。你们知道天主教最根本的一个观点，这个叫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三位一体。天主教的在神学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观点叫做三位一体。那么其实在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上各种宗教哲学呢，也有一些类似的观点呢，比方说我们中国的道家，就是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也有一点类似的思想啊。如果你们知道我讲的是哪一句话，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跟这有点类似，我就不讲了。那我先回到讲这个僧伽派的见解。僧伽派刚刚讲的最有三个最重要的，但是三个里面又有一个最重要的，正如西方宗教的这个造物主一样啊，这个是他最重要。那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呢，是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 Prakriti 在我们的佛教的经论里面呢，通常就是叫做自信。可是这个自信在我们自己佛教徒佛教的大师们的著作被翻为自信呢，可是那梵文不是 Prakriti， 是另外一个字啊、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写，这 Prakriti 是 Prakriti。这个 Prakriti 就正如我刚才的意思，就是一般翻译为自信。可是这个自信不是中观论的那个自信，中观论的自信是斯巴巴巴、哦、那我们也没有时间讲太多，这个不一样。那他这一个 Prakriti 的就是真正是宇宙的创造主，那由他呢来转身下一个也很重要的根本原则，那个就是第二个，由第二个再产生第三个，就这样一个生一个这样子。 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 Prakriti， 这个 Prakriti 就这里翻译为圣性，成为圣人这个地方翻译为圣性，我认为翻的比翻为自性要好，要比较好，这样就不会混淆啊。那这个圣性呢，它会升起第二个也很重要的东西，那么还有第三个哈，那一个叫做 Purusha， 一个叫做 Mahat。这个 Mahat 就是这里讲的大，非如圣性啊，转为大等。这个等指的就我刚讲的有20，总共有25个哦，那个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在内。那么这个 Prakriti 这个圣性呢，转变出不管是这里讲的大了，或者是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叫 Purusha 等等等等啊，很多很多很多，就总共有25个。那么他们这一种转变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是他的体是一样的东西，这25个呢，他的体自性就是他的体性呢，是一样的东西。这我不知道用这个母亲生小孩来比喻算不算是适合的哦。那我来假设这样子，假设说有个母亲生出小孩，这个小孩跟母亲呢的关系啊，如果在这个生前派看来，就是体性还是一样。哦，总而言之，这个大或者是普鲁侠或者等等呢，是由圣性来生出来的。生出来的啊，它的体性是相同的，这是他们的见解。哦，那这一个僧伽派的修行的方式呢，就是这些生出来的后面的部分呢，这些呢，他要回到他们这个派有一个重要的见解，就是刚刚我们一般也有讲的犯我合一。那么这个后来产生的这些呢，包括我们的众生的生命体啊，要怎么样能够证得解脱，就是回到跟这个圣性要结合，是这样的。那他这个结合的方式，正如我刚讲了，他们的体性是一样的，体性是，只不过他也是经过了转变之后呢，有了很种种的这个污染等等等等那总之现在我们成为圣，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点是说呢，跟他们说的说法不一样，他们的观点在这里最重要的点是说，圣性跟他转生出来的那一些东西呢，体性是一个东西，体性是相同的，他们有种种不同的性质等等等等啊，但是体性是相同的，而且这个圣性本身是不会变化的。这个就很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造物主，造物主本身是不可以变化，可是它可以产生它下面的种种的东西啊。好，那唯识学讲的这个种子产生现行，现行再熏种子回来这个阿赖耶识，他这个方式这个情形呢，跟他们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接下去说，种子与果体非一故，最主要的差别就这里来说啊，我们唯识学说的种子跟它产生的现行啊，它们的体性不是一样，不是一个，它体性不同的。种子的体性是种子那种状态，所谓的种子就是我们最早就有讲过的熏习，也就是功能能够产生这一些现行的七转世的，能够产生他们的活动的功能。那我刚刚讲说功能或者就叫做种子，跟产生之后的这个现行，就是这个七转世啊，他们的体性我们慢慢了解唯识学啦，那我们自己应该可以判断他们的体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为什么呢？种子是一种功能那我们甚至是根本也看不到它，一直到它产生的现行的活动，就是七转世的活动，七转世的活动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观察，种子我们根本不能观察得到。 所以至少它的很多的性质跟很多的体性是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啊。那刚刚我讲的就这一点来讲呢，他们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就是这个地方啊。那因为体性不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呢不会像僧伽派这个数论派所说的他们说的那一种方式。那么就用这个用这样的来区别唯识学所建立的理论呢跟他们所建立的不同。这一个僧伽派在印度啊，正如我刚讲的，在印度呢也有不少人以为僧伽派讲的跟唯识学或者跟佛教讲的差不多，也有人这么看法的。我刚刚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的研究所，我的梵文老师啊，他是一个印度人，不是一个德国人。我第一学期的梵文课，我们当然都学过文法了，那我们就直接上这个梵文的这个典籍来阅读。他就是上这个刚刚讲的近期实论。哦，是这样的。那我没想到，我刚到美国去读的梵文，第一学期的梵文的课本就是这个近期实论，当然是用梵文的，然后看有英文的翻译。那是这样子上这个课的。好，那为什么他会选这个材料呢？正如我刚讲了，他们觉得僧伽派讲的理论呢、跟佛教很接近。那就是因为很接近，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他们究竟怎么个不同。哦，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呢，接下去说呢，人依所依啊，俱生灭故。唯识学所建立的种子跟它的现行啊，体是不是一样？而且啊，人依所依啊，俱生灭故，这点也非常重要。哦，人依的是种子，或者人依的是这些杂染法，所依的就是这个阿拉耶识。就看你是从这个阿拉耶识作为一切杂染法的七转世的依止，对，我们上一次才说的啊，这是它的具有依。那它是所依，那人依的就是这些种子跟这一些七转世等等。他们都是生灭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刚刚我们才讲僧伽派所建立的圣性 Prakriti， 它是不生灭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可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个阿拉耶识乃至它的种里面所含藏的种子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啊，这一点很不一样。不只是的，而且生出的果报就是这个七转世啊，这些杂染法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个在佛教里面几乎不会建立任何东西是那个不生灭的，除非它是这个脱离了杂染法，就是摆脱了这个有肉了，摆脱了有肉的这个杂染的之外之后，那它比方说我们说的空性。空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般若心经大家都很熟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可是那个部分呢，那是就是刚刚我才讲的，它是无漏的，就是刚刚讲的摆脱了这些杂染的有漏的范围之后所证得的一个究竟清净的状况。那个部分那是不生不灭，可是只要不是那个部分呢，还在有漏，还在这个有杂染的状况之下，那一定是要有生有灭。这个差别就在这里，是这样的。那正如这个比方说大波涅盘经或者有一部分的论点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状佛性啊等等啊，那么他们那个部分，那他那个是清净的，比方说有的经论是讲本自信清净啊，我们的小品般若经也有讲自信清净，而且还讲自信清净心，他那个角度都不是站在这个杂染法跟有漏的这个范围内说的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那总之只要是杂染法的有漏的这个范围内，一定是有生有灭。这个唯识学非常非常正确的建立这一点。好，那我们继续看呢，倒数第三行，与杂染法互相摄藏。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与杂染法互相摄藏。第二个原因呢，意为有情执常为我，故说此事名阿赖耶。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有稍微提到过，这个阿赖耶或者第八世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人常所常，还有呢执常，就是这三个名称啊、哦，人常所常执常。阿赖耶这个名称可以有这个三个角度，那就是这里讲的与杂染法互相摄藏。这个这里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互相，不但有摄藏，而且互相。那我们也都知道，它其实还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呀、啊。这个种子产生现行，现行在熏种子，其实还是这个关系。因为熏回的种子呢，是由阿赖耶识来把它保存住。阿赖耶识也还是就是第八识。这是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更重要。意为有情执常为我。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呢，就是执着第八识啊，就是阿赖耶识啊，以它为我们最根深蒂固的，而且还是觉得说它有真实自主的存在的啊、哦、等等，把它当作我，总就是这样子。那么因为这两个原因呢、啊，所以呢，第八识被叫做阿赖耶识，是这样的。我们看下去有、哦、慢慢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呢提到阿赖耶，就是阿赖耶这个名称，然后有的地方是说阿赖耶识。就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光是阿赖耶这个名称，还有这个阿赖耶加上识，这个两个有什么不一样？阿赖耶跟阿赖耶识有什么不一样？在唯识学来讲，这两个没有不一样。阿赖耶就是指阿赖耶识，可是，在有一些，即便是佛教里面呢，有一些宗派呢不承认阿赖耶识。因为他们不建立阿赖耶识，那有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建立阿赖耶识，可是他们同意阿赖耶这个名称。所以我说我刚问你，就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他们不建立阿赖耶识，可是同意有阿赖耶，意思就是说他们同意有阿赖耶，就有情凡夫众生呢，确实有阿赖耶这个名称所表达的那种状况，就我们刚刚才讲的，有情众生的执着，我们自己身体，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呢，最细微的这个部分呢，执着它是我们的真实的、不变的、独立的我。就是刚刚讲那些宗派，他们承认凡夫众生有这种现象，所以他们承认有阿赖耶。因为有这样的现象，包括阿含经，这个真义阿含经有这样的名称，就正如我刚刚讲的，有这样名称，也就是表示说他们知道或者观察到或者同意凡夫众生有这种现象。可是呢，他们因为他们不建立第八识，因此他们不建立这个阿赖耶识，所以说这区别就在这里。比方说印度的中观派呢，到了被成顿时的时候呢，他就是不建立阿赖耶识，他甚至认为阿赖耶识他觉得有一些问题，可是他同意阿赖耶，在他的入中论里面就有这个情形。所以这两个一般我觉得我们汉传佛教很少人去讨论阿赖耶这个名称跟阿赖耶识，大家好像把它当作一般的把它当作就是等同啊，在唯识学来说是等同，可是正如我刚刚讲说，中观派他不等同，他接受阿赖耶，可是不接受阿赖耶识，哦，是这样的。好，阿赖耶这个名称就是执常、摄常， 哦，是这样的。那么可是阿赖耶识就是说第八识有这样的现象，就第八识是被摄藏、被执着了、被执藏的对象，所以叫做阿赖耶识，是这样的。就是第八识扮演这个角色。哦，接下来我再看，比方说怒中论呢，他认为叶琛论是认为呢，那么谁扮演阿赖耶这样的角色，在中观，他就认为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细微分，第六意识的细微的这个部分呢，扮演阿赖耶这个角色，所以他不建立阿赖耶识。好，那他认为第六意识的细微分可以有这样的作用就对了。好，我们这个部分只能暂时这样子说明。接下来看倒数第二行，那么一样的这个。一方面在解释刚刚这个颂文，一方面在证明确实有阿赖耶识。一路见到诸菩萨众得真现观啊，名为圣者。这只是解释这个颂啊，这个颂文圣者啊，那我开示啊，这个我指的是佛了哈。那他开示的这些内容为谁开示呢？为这一些菩萨们来开示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菩萨们呢，被叫做在这里被叫做圣者，因为他们已经入了见道位，而且得真现观。什么叫得真现观？就是证悟的，一般我们就说是，我空法空，就是我们说的无自性，这叫做真现观。那当然底下会有说明，这个圣者的范围也可以比较广一点。啊，那这里，但是这里的重点是说，彼能证解阿赖耶识，故我世尊证为开示。这就是意思，就是因为他们呢、啊，这些已得见到位以上的这些菩萨们，他们能够在他们修行的经验当中，可以观察得到阿赖耶识，可以证解。所以呢。是佛陀在为他们说这个内涵，他们可以接受的，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只是说这个圣者这个名称或许可以包括的范围广一点，说这里最后这一行说呢，或诸菩萨皆名圣者，虽见道前未能证解阿赖耶识而能信解。117页呢，求彼转依，故意为说。这个没有什么，只是说，那么有的菩萨，这个我们叫做见道位前了、啊。那么在大圣来讲，就是见道位就是初地，那还没有见到，那就是说还没有得初地之前。哦，那当然这些菩萨的阶位很多，不管怎么样，他认为也可以包括进来就对了。这样子，因为呢，这些菩萨们呢，虽然不能证解，可是可以信解。证解跟信解当然不一样，通常我们用信解这个名称都是指的是他没有真正亲自证道，亲自在这个以无分别的心，以没有杂染，就是没有真正见到或者真现观啊，那他当下是无漏的。就是当下无漏，也就是说刚刚讲的没有我，没有我的这个执着啊。如果是大圣来讲啊，大圣菩萨大讲，那也没有法，没有分别法执，就所以他的心是处在无漏的状况。因为是无漏的状况，所以才能够亲自见到这个刚刚讲的我空跟法空。那么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正如我们以前有说过。他的染污的阶段，在有漏阶段呢，他是被叫阿赖耶识啊、哦。但是他，我们有一次要提到第八识有漏的状况，也有无漏的状况。有漏的阶位或者阶段，也有无漏的阶段。总之呢，在有了无漏的经验的这些菩萨，对他们来说呢。阿赖耶识就变成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只是佛讲的内涵，是他亲自可以 我们叫做处证。那实际上呢，他们处证的是我空跟法空，可是我空跟法空呢，其实也不离阿赖耶识。正如我们上一次在115页讲116讲的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啊，跟这个三自性，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还有这个原则实性啊，也是不依不异的。这个三自性也是依赖阿赖耶识才建立的。因此呢，同样的回到我这里讲了，证得我空法空的菩萨们，为什么他们可以证解阿罗汉，不证解阿赖耶识？正如就是因为呢，其实我空法空呢，跟阿赖耶识的关系啊，也是不依不异的，这个也是建立在阿赖耶识的这个基础上，所以他们能够证解阿赖耶识，就他们可以接受，而且这个是他们确实自己的经验当中的，是这样的情形的。